Okay, we'll get started on the last session.
好, 我们现在开始最后的一段。
Okay, now, yeah, the Hebrew, it does say that the word is shemona, which shemone is actually the Hebrew word for eight, and shemona becomes the adjective. So really it looks like eight, he's 8 years old.
好, 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讲说, 这个约雅金是在八岁的时候登基, 好,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在翻译的时候把它翻成18岁。所以所有的美英语的这个圣经呢，都是很正确的翻成8岁。那为什么会有人把别的文种的这个翻译会把它翻成18岁呢？是因为可能翻译的人根本不敢相信一个8岁的孩童可以做所谓的邪恶的事。So
they changed it to 18.
所以他就自己自动把它翻成18岁，因为希伯来文不是那么清楚8跟18的差别。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所有的所谓思维上的邪恶跟真正行为上的邪恶是有差别的。 因为在很多的历史上，你都会看到很多国家，他们如果有一个国王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了国王，就登基了。他其实这个国王并不是真正下决定的那个人，而是在旁边辅佐他的人在帮他下决定。而所以这些年幼的国王呢，他们在他们成长到足够的年龄，真正开始可以下决定前，他们其实就好像只是一个 布偶被人做操弄着。这一位我们前面上课时候有提到的这个女孩，就是在讲这个为环保发言的这个女孩，她也有很大的可能，她已经在被人家操作为一个布偶，她好像呢就是被登上了这个所谓的环保战士的王位的一个皇后一样。 所以他现在变成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他自己那么年幼，不见得有这么完整和这么多的想法，所以一定是有一些大人利用他的形象，然后把很多的想法由他这个女孩子口中说出来。他现在大概14、15岁吧，所以以这样一个年龄，其实他在已经有好几年，他就都之前他就已经开始非常具有影响力，所以他很显然的是被很多大人
This young king, he's not thinking for himself. He's just doing. He's doing evil, but according to what he's being told.
而这个年轻的八岁的约雅敬登上国王的位置的时候，他做了非常多邪恶的事的话，那很显然的是他旁边的人让他这样做。所以呢，在这个圣经上说，这位年轻的国王他在 做邪恶的事，而没有说他是思维上的邪恶，因为很可能他就是被人操作的去做了。在这个圣经上也讲说，他做了3个多月的。
Okay, so he's going to become the new king. He's still in the royal family. He's the third son of King Josiah over here. Yeah, he's the third son.
好，那当这个约雅金被带去这个 巴比伦呢，他们新的国王呢是西底家，西底家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所以在这15年间呢，你看到这些国王的起与落的这个次序是非常的混乱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就第一个在这个期间的第一个是约西亚，他是个好国王，但是他却在跟埃及的打仗中丧生。 然后呢，约西亚的第四个儿子约哈斯，好，成为第二个国王。然后他被这个埃及的法老给带走之后，由约雅敬来成为下一个王。Because Jehoiakim
is pro-Egypt.
因为约雅敬是非常支持埃及的。 然后在这个约雅敬在当王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来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然后他们打输了，所以约雅敬必须要去交这个贡金。然后呢，约雅敬因为后来就不想交这个贡金了，然后耶利米呢有特别去跟约雅敬 这个国王说：“你不能够停止交，你一定要交，否则会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会很生气。” 约雅敬还是不听，所以后来尼布甲尼撒就回来，所以就会把他把约雅敬给杀死，然后丢到城墙外。然后之后呢，就由八岁的约雅金，他的也就是约雅敬的儿子，八岁的儿子来担任国王。然后他当了三个月的王之后，就被这个带去巴比伦当做俘虏。
They were trying to fight Egypt down in Egypt. He went down.
所以这个期间，约雅敬跟约雅金好的这个期间，其实是尼布甲尼撒呢，他来到耶路撒冷，然后把约雅敬杀死，然后让约雅金当王的过程中呢，其实尼布甲尼撒也去了埃及打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呢去打埃及的时候，差不多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也就是那三个月的时候是约雅金在当王的时候。所以当尼布甲尼撒没有成功的把埃及打下来，他就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刚好约雅金已经当王三个月。那当然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看见约雅金并没有做一个对的王的情况下，就觉得应该把他带走，所以就把西底家放上了这个王位。那可能是西底家呢，他就欺骗尼布甲尼撒说，我一定会付这些贡金，所以才会得到他才能够得到这个王位的。而西底家别忘了，他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而西底家呢，当了王以后呢，他当初这个跟尼布甲尼撒承诺要付的贡金，到后来他也不想付。那西底家在这个时候呢，他想要逃跑，但是被抓到了。那故事就是呢，西底家的儿子先被杀，然后呢，才把西底家给抓到，然后先把西底家的眼睛给弄瞎了，然后他被尼布甲尼撒当作这个人质啊，带去了巴比伦。从这张图上你可以看到哈，巴比伦离那个耶路撒冷有1500公里。你如果是国王或将军，你可能可以在骆驼或马上坐着，可是你是个奴隶，你绝对不会有马和骆驼可以坐。巴比伦人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都拿了好，都带走好几千个奴隶。
Now, of course,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walk.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put them on horses or camels.
而这些奴隶都是一路要用走的。
Okay, and many of them would have died along the way.
所以在这个走四个月的路上，很多奴隶就死了。他们的走法哈，都是先往北走，再顺着幼发拉底河啊，往巴比伦走。所以你看哈，为什么他们要走比较远的路呢？因为呢，如果直接从耶路撒冷到巴比伦的话，中间全部都是沙漠，所以他在沙漠中更会死掉。所以因此他们要顺着河流来走。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遣送出城的这种过程中哈，都是很多的奴隶都会死掉。
Yeah. Now, one thing we have to realize is that Nebuchadnezzar was not really anti-Semitic.
我们要记得哈，尼布甲尼撒他并不是反犹太人的人哦，他并不是有反犹太主义的人。他要带这些犹太人去巴比伦，完全是因为经济性的一个考虑。他并不是因为说哦，我痛恨犹太人啊，所以我要杀死这些我要欺负这些犹太人，我要那个让这些犹太这个民族死掉，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In his kingdom as part of the workforce.
他进攻这个耶路撒冷是因为耶路撒冷有非常多的金子、金银财宝，所以可以对他们的经济有帮助。那他要带这些奴隶呢，奴隶将来回到巴比伦就会变成他们的工人，就会有劳力上面的这个好处。而且呢，很快的呢，这个尼布甲尼撒也会发现这些犹太人是非常非常有恩赐、有才干的，所以他就会了解说，其实神真的是有在祝福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呢，到了这个巴比伦呢，这些很有才干的犹太人其实也被重用，而变成非常富足。这个发生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啊，你都发现那些任何国度啊，他如果是非常尊重犹太人的，这个国家就会得到祝福。你如果仔细注意啊，在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过去100年来的得奖名单呢，其实有非常 大的比例的人呢是犹太人，虽然犹太的民族人数实在是占世界人口非常小的一个部分，不论是从文学到这个经济到就是从人文到甚至科学各种名单，这个诺贝尔奖名单里面都有很多的犹太人。而撒旦呢，为了要把犹太人给灭绝，所以他会用各种的这个宣传手法来讲说啊，犹太人呢是很危险的，千万不要让他们越来越大。那我们现在还有十多分钟，我们要赶快再回到这个 PPT 来谈，要怎么样站在历史对的一边。那我们现在先来讲几个现代的这个案例。另外一个很邪恶的事情，我们要非常小心，就是基督徒的行动派，因为这个行动主义行动主义者，他们一般来讲都不论用在哪一个方向，他都是常常是会去做抗议行为。当然所有事情要做都会有对的方式来做，上校牧师讲说你可以做一件事对的事，但却用了错的方法。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God controls history.
你要记得神是控制历史的。
Don't let them concern you.
那这一句话摆在荧幕上的呢，是 Tim 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站在社会与政治的所有议题之上，也就是我们的眼光要高于这些社会与政治的这种一些问题之上。我们每一天都要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在这些议题之上的意思呢，是说我们的眼光或胸襟都要比较大，所以我们甚至呢也不能够去改变一个政府，因为我们要超越这些议题。
It's not against the people of this world.
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我们的战场，我们的战争不是跟这个世界而战，我们是要跟属灵而战，所以我们真正的战争的对象是那些堕落的天使，所以像你看这些在谈这个什么堕胎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抗议行为啊，这些基督徒所谈的事情都是现在这个属世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应该是要超越这些事情。有些人在讲说这个堕胎是一个谋杀的行为，你等于谋杀了一个在肚子里的孩子，但是呢其实这是错的，因为这个胎儿在肚子里的时候，他其实还不算真正有魂，是当他出生的那一刻他才有魂。
It's on the ChinaGraceMission.com website.
在那个ChinaGraceMission 这个网站上面呢，有一个文章，因为这个议题有关堕胎议题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更深刻的了解的话，可以上到这个网络上去看一部书，叫做
Origin of Human Life，
就是人类生命的起源。那这个里面呢有很详细的讲到说，其实这个魂，人的魂在胎儿上还没有出现。
And actually, the Quran would always teach that abortion is an issue between the woman, the mother of the child, and God, of course, and her doctor. And that's it. You know, other people should not be involved.
上校牧师呢，他在这本书里面很清楚的讲说，是否堕胎这个决定是在母亲、神与医师之间的一个关系，其他人都不应该有所意见。我们并不是说堕胎是对的，我们也不是说堕胎是错的，就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在这边要来去做抗议行为的。那有很多基督徒对这一个堕胎的这个议题非常非常的就是重视，造成甚至这种抗议都会进入一种暴力的状态，这并不会对我们的教会有任何好处。那另外一种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抗议行为是在于要抗议这些同性恋的事情。这其实这张照片还蛮有趣的，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其实是要告诉人大社会大众说，你们应该要回转向神， 好，然后能够悔改，然后所以这个照片本来是一个算是 gospel，
yeah，
也是一个福音性的一个活动，但是呢这些人却在这个抗议这个活动中呢并没有去把这个神的福音传递，他却是在谈的是什么是罪。你看这些人哈，出来游行啊，他们的这些拿的标语，大概目前看起来只有左边的那一块比较算是跟福音有关，其他的都不是所谓神要我们传递的福音，反而都是在谈什么是罪。那如果你所提议的事情都会造成别人的生气，那这样的话不就也是让人犯罪了吗？当然尤其我们刚刚我忘记讲，就是生气就是一个罪，所以你的这些标语让那些同性恋者生气，那他们明明是否选择成为同性恋，这是他的个人的选择，是他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而且是否成为同性恋也不会让他们不能去天堂哦。不要忘记在大白宝座前的审判是与罪无关。
All sins were punished on the cross，
因为所有的罪都在 十字架上被惩罚完毕，只有一个罪是神不能够由耶稣来代替我们承担，就是那个罪，就是你拒绝了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些人要游行应该就在谈的是请转向耶稣，相信耶稣你就能到天堂，其他的这些谈罪的事情都没有意义。一个刚好相反的一个游行啊，是那些同性恋者啊，他们说他们要大家站在历史对的一边，是接受他们同性恋。
In woman's clothes。
而这个中间这个女的可能应该是一个同性恋，就是一个男性穿着女性的衣服。但是不管怎样，这群人他们都在抗议。
We've promoted our agenda. We've promoted our cause.
反正他们认为他们是站在历史的对的一边，他们在为对的事情在做宣传。所以他下面那句红色的字，他说是有100年来的这种行动主义，对同性恋的行动，他们中等于是说继续让更多人站在同性恋认同同性恋的这一边，这应该是属于历史对的一边。那当然神是不会同意罪的行为，但是神是爱人的，所以因此即使神都要爱这些犯罪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爱这些人？所以当我们跟这些人这些同性恋者在谈一些事的时候，你要给他的福音绝对不需要去谈他们的罪。如果这些人告诉你说我好想去天堂，但是因为我是同性恋所以我不能去天堂，你要告诉他这个根本没有问题，是不是同性恋都是可以上天堂。
Yeah, just, you know, the issue is, do you believe that Christ took the punishment for your sins?
所以是问题的是，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可以接，他承接了你所有的罪，他代替你接受了所有罪的惩罚。这位足球选手呢，他以这个哥林多前书的6:9-10来说，就是这So he had that thinking.
That's right, yeah.
他就像很多人误以为说神所提到的罪，只要包括这个同性恋，只要有罪就无法接受神的国。所以这位足球选手他也以为这样。
Yeah, and he was a very famous guy, so he probably thought I can use my fame to, you know, to show the Bible, to reveal the Bible.
这位足球选手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所以他以为他可以用他的角色来告诉全世界的人说不可犯罪。那因为他对于这个圣经的了解是不够的，所以他这样引用圣经呢，其实让很多人呢变成对他非常的反感。所以他呢其实在引用这个圣经呢是在讲说你不可以作为同性恋，因为 他的意思想要讲的是同性恋没有办法享受神的国。
对。
但其实这不是真的。
You don't get the inheritance of the kingdom of God.
这一段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九到十节其实在讲的是各种罪，包括生气，包括饮酒。好，你若犯了任何的这些罪，你在神的国将无法得到奖赏。
So he didn't present that clearly.
所以他没有讲清楚。所以当这位足球选手、足球明星跟大家讲这样的话的时候，那些同性恋者非常的生气。但是那些喝酒生气或者是生气的人，就是犯这些其他罪的人，却没有发现他们自己也是犯罪者。然后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在讲的是那些去找妓女的那些人所犯的这种奸淫的罪，结果他因为引用不当，所以那些犯奸淫罪的人也没有为这个事情被提醒到。这边还有这些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经文还讲到这些小偷，那结果他也没有用来警告那些小偷啊，他就只讲了同性恋。所以呢，这整个事情就变得很好笑，因为他对圣经的了解不太够，然后他所表达的就非常的有问题。
Okay, anyway, that's enough for today.
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Let us bow our heads.
让我们来低头祷告。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e time that we have to study your word today.
感谢天父让我们有今天的时间来研读你的话语。
We give thanks that the Holy Spirit is always faithful to teach us these things.
我们也要感谢圣灵来教导我们所有今天的讯息。
And pray that as we do get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that we can remain firmly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那我们也祈求我们能够非常的理解今天的讯息，让我们懂得如何站在历史对的一边。
That we can avoid evil.
可以让我们这个避免邪恶。
And get a greater control over our sin nature.
而且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控制我们的罪性。
And control over our emotions.
也能够控制好我们的情绪。
And then develop a greater capacity for the blessings which you want to give us.
然后让我们能够逐渐的增长我们的能够承受你祝福的能力。
And through which blessings that you give to us, we can see that you will be glorified.
不论你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我们都希望能够因着你的祝福而荣耀你。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我们所有的感谢是因为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Okay, thank you everybody. We'll see you next time. Okay, see ya.